我说感觉很复杂，是两种，一方面很开心，新的一年五七七八神的祝福来了，第二方面我们也要预备心，去到第十天9月30号就是赎罪日的那个节期，我们也一同 来认我们的软弱。读到历代记第三章跟第四章，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，他是讲到所罗门开始建殿。当所罗门开始建殿的时候，第三章是讲到他要建筑殿的外围，整个建筑物。明天那一章呢，就讲到他要建筑圣殿里面的器皿。所以两章都在讲建殿，很特别。祝棚节建殿是为了什么呢？让成为神的居所。祝棚节也是讲到耶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与人同住，他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读到这个经文跟现在整个节期的时间点很配合。从第一节开始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西人亚俄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我今天的题目是苏醒建殿。苏醒建殿，我们整个灵要苏醒，要进到一个殿的建造里面。第一节讲到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，第一节的经文很特别。第一节的经文呢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他讲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，是耶和华指定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，预备好了。表面上是大卫指定的，事实上是神指定他，神启示他，这个地方就对了。这个地方，所以第一节他好像用，如果用电影的镜头来看的话，它是一个远的镜头，在一个中的镜头，再有一个近的镜头。你看耶路撒冷是一个远的镜头，对不对？从远处看整个耶路撒冷，再 靠近一点耶路撒冷里面的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再靠近一点就是那个什么奥尔兰的那个禾场。所以它好像一个镜头带我们去看，从远中近去看这个镜头，让我们看清楚，这就是神所拣选的，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。神要住在这个地方，以这个地方成为耶路撒冷这个殿。那镜头也很从远处，就是地球，地球再来一个中的镜头是台湾，台湾中的镜头是来到这里，一照照到谁？照到你，照到你，这也是神要住的殿。阿们，神要住在你的里面，跟你旁边的说，神要住在你里面。整个镜头，他圣经带我们去这样去看，看神所选定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一个蛮特别的点，他特别在哪里呢？他说是他的父亲，神向他的父亲大卫显现的地方。神向他的父亲大卫显现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事实上在讲一件事情，是大卫犯罪数点百姓，他犯罪之后神就显出他的公义，神要审判。然后呢，后来神就感动大卫去选择大卫，后来就献祭祷告认罪，那神就垂听祷告。所以这一个地点它有什么特别呢？这个点是一个一个恩典的点，这个点是要显明神的审判跟神垂听祷告的地方。透过大卫这边讲到是他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，透过这个来回应我们讲五七七八年，它是一个恩典之门。这个山是一个恩典之门，因为这个山一方面讲到神要审判，神的公义要彰显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垂听祷告，他预备了一个恩典。对，所以这座山很特别，这个殿很特别，祝棚节也是要彰显这个神可以住在我们当中，是他开了一个恩典的门，是他帮助我们用一段时间大卫认罪之后，他整个祷告就蒙垂听。我们进到节期就是要做这个一个的预备，原来我进到节期是要进到那个恩典的门里面， 然后我在这个门里面去认罪、拒绝、弃绝。弃绝些什么？弃绝里面好像刚才说眼睛，不好的眼睛，对不对？不好的邪恶的眼睛啊，不好的看法，不好的批评的眼睛，像这些。所以原来我们要悔改，要弃绝，要洁净。未来有十天，从今天开始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，我安静自己，我要做一个自洁洁净。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听到脚声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吹角节开始了，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脚声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西乃山。西乃山讲到脚声渐近的时候，耶和华就降临在西乃山这个地方。百姓第一次听到羊角声就是在西乃山下面。西乃山下面整个故事是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他们本身是为奴的，从为奴的地方被神救赎去到西乃山，从为奴到被救赎成为神的子民。神就跟摩西说，你要下山跟百姓说，他们要自洁，第三天我要降临在这山上。号角声就开始越来越响亮，所以百姓都知道整个号角所预表的是苏醒，要预表的是我们要自洁，因为大而可畏的神要来到我们当中。这是这个点很重要的。吹角节我们读到这一章，读到神告诉所罗门建殿的地方在哪里，事实上是告诉大卫建殿的地方在哪里。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也已经离开为奴之地了，我们已经被救赎了，所以我们要除去一切的邪恶、一切的罪恶、一切的污秽，来到神的面前汲取赎罪日的恩膏。犹太人相信赎罪日是施行审判的日子，在审判的记录册里面有三批人，第一批是好人，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。第二批是坏人，清清楚楚没办法进去的。第三批是中间的，还在等我们认罪，我们就是中间的那一批。认完罪了，赎罪日的恩膏谢罪就临到我们，我们要一起欢喜快乐去到神的荣耀里面去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神定了这个点，因为这个点是一个开启恩典之门的地方。神定了这个点，你看经文他讲到他也是什么奥尔兰的禾场，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当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之后呢，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，他献完以撒之后，神就第二次跟他立约，就出现亚伯拉罕之约。所以整个它也是一个盟约之门，是我们讲到五七七八很特别的恩膏，它是恩典之门，它也是盟约之门。为什么我们吹角节来见神的面？因为神跟我们有一个盟约，他要跟我们立约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讨他的喜悦。所以经文蛮特别的，经文带动我们去思考建殿。建殿整个目的是神与我们同住，神与我们同住本身就是必须先经过恩典，再去到盟约，我才可以迎接神的同住。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，神拣选了一个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成为一个他居住的殿。他也拣选了你跟我，成为他所住的殿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，从第二节去到开启动工，开启动工之后就讲到整个建筑物，整个建筑物它是怎么样的。我们不看细节，太细节的部分，我们只看一个点，整个建筑物里面充满的就是黄金，黄金。所以当我们看经文从第四节你就看见里面贴上金金，第五节大殿的墙都是松木板接壁的，又贴上金金，然后去到第六节又用宝石装饰殿墙，使殿华美，所用的是金子还有 巴瓦因的荆棘，巴瓦因是一个地方名，那个地方所产的荆棘纯度很高的，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，否则我们都会去那边买荆棘，对不对？现在不知道，它是一个有名的代表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七节又出现什么？荆棘。接下来去到第八节，出贴上金金，共金几多少？600他连德，600他连德等于是20吨，20吨的黄金放在这个店里面。有人，我们今天放了这个金灯台出来，刚才有弟兄就问我，牧师，这是金的吗？我说看起来是的，颜色是金的，因为它蛮有分量的。如果是真的是整个都是黄金的话，哇，那就价值很高了。圣殿里面都是金，20吨的黄金放进去，然后呢，还有接下来第九节，连那个钉子都是怎么样？第九节，对，钉子的外面也是包金的，包金的，金钉重50舍克勒，流房都贴上金子，金代表什么？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殿，有人说答案不是这个，金代表很值钱，金代表神的荣耀。整个殿神已经选好了，选好之后，这个殿里面所有的东西为了彰显一件事情，神的荣耀。所以他的安排、他的设计、他的摆设，全部都要做一件事情，神的荣耀。你跟我都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神的殿，对不对？神要不要把荣耀加给你？要。神要把荣耀，极大的荣耀加给你跟我，所以你跟我里面都是金的。你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当我的牙齿掉了以后，我知道要做什么了。做太太的也说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跟丈夫求什么了，对不对？荣耀，神要把他的荣耀放在整个圣殿当中。所以荆棘就是一个预表神的荣耀，这就是第二个部分。我们迎接祝棚节，从认罪开始，我们重新披上神的救赎，我们从认罪开始进到神所给我们洁白圣洁当中。从认罪开始就是要进到神所给我们的荣耀，我们本身没有，可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彰显神的荣耀，这是神要做的第二件事情。经文去到最后15到17节，15节，在殿前造了2根柱子，高35肘，每柱顶高5肘，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，安在柱顶上，又做了100个石榴安在链子上。那这些石榴安在哪里？链子安在哪里？柱子的顶，对不对？柱顶。那所以这些石榴安放的地方很高，这些石榴是被高举的，这些石榴被抬举的很高。石榴这个字原文是什么？被高举，被高举，被高举的石榴现在再被高举，所以高举再高举，这就是今年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神今年要高举，再高举我们。当我们懂得进到5、7、7、8整个恩膏，当我们懂得先进到敬畏的时日去认罪，去向神呼求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走进整个祝棚节的荣耀里面，启动5、7、7、8，高举再高举。很特别，100个石榴，100是完全，对不对？很完全，100是应许应验的日子。亚伯拉罕99岁，神说明年起行你就要生一个孩子，所以100就是应许应验，应许应验。所以今年神说我把应许给你，今年也会应许应验，我们会快速成长，我们会快速前进，我们会因着愿意谦卑就被神高举，而且高举再高举。很特别，石榴已经是被高举，现在是石榴放在 柱子顶部，所以高举再高举。这件事情它完成的速度会多快？是谁会完成这件事情？十七节，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，一根在右边，一根在左边。右边的起名叫雅金。我们这里有个姐妹叫雅金，起金不同比金。那另外一个叫珀斯。雅金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神会建立，神会建立我们，他将建立。然后呢，珀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快速。原来神会建立我们，而且是快速建立我们。他快速建立我们，把我们抬举。他快速建立我们，把我们抬举到高而又高。哎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蛇要伤，要伤那个亚当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的。脚，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。蛇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因为试探那个亚当跟夏娃，所以她的生命会怎么样？她终身赤土。可能以前的蛇是会走路的，经过咒诅之后就不能走路了，所以她的生命本来已经没有人那么高的，现在变得很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一个被咒诅的生命，它就是低而又低，越来越低。一个被祝福的生命会怎么样？高而又高，好像整个那个石榴一样，被抬举，不止放在柱顶，柱顶有多高？好，回去慢慢看，总之很高很高。所以原来很特别的，今年神在吹角节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。我按照节期去走，我按照节期去前进，我用十天好好去检视自己的生命，我里面不好的东西我认罪，我弃绝，我就会从低而又低的地方开始被神抬举，抬举，抬举，抬举到高而又高。而且整个抬举的动作是谁做的呢？雅金是被神、他会建立，神会建立我。珀斯他会做什么？他会快速建立我。所以这两根柱子很特别的，而且这两根柱子很特别，就是以色列大卫的后裔呢，每一次国家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站进柱子旁边的。皇帝没有地方坐吗？干嘛要站在柱子的旁边呢？原来柱子就是代表神对大卫后裔的建立，代表我建立你的国度。所以柱子是一个很象征的意义，当他们发生国家有危机的时候，他们就站在这个柱子旁边。神仿佛在应许大卫说，我怎么建立我自己的殿，我也同样建立你的后裔，你的国。所以柱子就代表神 对大卫王朝的建立，现在这个柱子代表神对我们的建立。神因着我们愿意过节期，柱棚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嘛。问题就是人不太跟神同住，不太想跟神同住。所以当我们愿意跟神同住，愿意走进节期的祝福，愿意按照节期前进的时候，神就会抬举我们。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就可以从低回到高；我们愿意更谦卑，就可以高而又高。真真正正高而又高的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也同样要把我们升高抬举。这就是五七七八吹角节神所给我们的信息，是一个很感恩的信息。他要抬举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而且是高而又高。当我们看见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走进神的节期的引导当中。当我们读这本的祷告手册，祷告手册里面的第一天，他就讲到这个蛮重要的信息。原来它是一个开头，开头的时候我们要认罪，开头的时候我们进到可畏的时日， 开头的时候，我们去检视自己的软弱，他整个目的不是被控告，他整个目的是我要离开低，离开咒诅，离开不好的循环，我要进到好的循环，我要进到高，我要被神抬举。仰角原文的意思是改进，我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，它也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引导，让神来引导我们走进577吧，让神来引导我们按照圣经的节期，圣经的祝福前进，让神引导我们走进第三章建殿的恩膏。神告诉我们恩典的门，他所拣选的地方是恩典的门，也是盟约的门，他所拣选的地方，他必让他充满荆棘的荣耀，他所拣选的地方，他所拣选的人，他必定抬举他，而且把他放在高而又高的地方。这是5778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愿我们走进这十天，预备我们的心，去到第十天我们一起来过赎罪日，然后再迈向祝棚节的荣耀，整个节期启动新的一年，这一年神必大大赐福给我们。阿们，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